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恩典教会啊，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跟随主的脚中行，是在彼得前书二章18到25节。有一本以真实的事件改编的一篇小说，它的名字叫《跟随他的脚中行》。英文名字 In His Stampers， 他描述在19世纪的美国，当时正值产业革命兴起，机器代替手工业，所以就有大量的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失业，社会开始变得动荡不安，人心也变得彷徨。其实跟现在差不多，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人这样的失业。故事是由在一位牧师家里，他接待一位流浪汉开始的。在第二个礼拜的主日前，这位流浪汉在牧师家中去世。牧师的内心受到了一个非常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逼迫他去深深的来反思一个问题，在自己的生活每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耶稣会怎样做呢？接着他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向会众发出了一个挑战，他就来跟会众提出说 What would Jesus do？ 所以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醒会众，当时有50多位会众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尾声，这样的一个计划为了这个计划，耶稣会怎样做？这个运动就开始这样展开，并渐渐地发生了一系列惊人的这样的事件。一位畅销的这样的一个报刊的一个社长，他开始考虑是否要过一个一如既往刊登带着露骨描写的新闻和广告呢？一位歌声美妙的诗班的女高音，面对一个高薪这样的一个旅行的演唱会，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她会怎么样去取舍呢？一位公司里面的高级主管，他考虑是否不再隐瞒公司的犯罪行为，他们如何来顺服上帝的真理，去克服种种的这样的困难，守住自己做出的承诺呢？他们是如何描述圣灵，受到圣灵这样的感动与带领，去克服各样的困难，凭着信心抗拒世俗的这样的潜规则，守住自己在基督里面的承诺呢？在书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这些人物内心真实的这样的挣扎被一一的揭露出来。其实这里面也反映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的处境这样真实的一个写照。当小说里面当然也描述了有些人他接受挑战的这些人当中，他们面对环境的这样的压力，一直无法能走出环境的压力，而在这样的一个每天的生活当中带着自责来度过每一天。但是那些依靠上帝的恩典，效仿基督脚中行的人，他们将上帝的话语行在每天的生活中，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挑战和祝福确实也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这样的影响力。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耶稣会怎样做？这样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新的知识，也不是一个新的挑战，也不是一个老话重提，而是一个作为上帝的儿女真实的面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面对每天生活的一个态度。 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无法逃避复杂的一个现实生活中，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究竟我们今天该怎样来遵循上帝的真理，回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命的爱呢？我们又如何来过一个依靠圣灵的引领，真正来跟随基督的脚中行的生活呢？这是需要我们来认真反思的，也需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真实的来面对的。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7:21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一开始在18，彼得就开始提醒当时的读者，虽然他们面对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试探，要脱离自己一个卑微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但他们仍然应该要过一个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彼得劝勉他们要做这样良善和这样顺服的奴仆，借此见证上帝的恩典。也许这些人他服侍的一些主人，这些主人的脾气可能很暴躁，他们也喜欢去毁谤别人。彼得还是教导这些读者，他说不但顺服那良善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一个人为仁慈良善善良这样慷慨的主人来工作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但是面对那些讨厌脾气暴躁反复无常的主人，却很难持一个同样的这样的态度。不过彼得坚持有基督教信仰的这样奴仆应该要顺服所有的主人，无论主人的性格怎么样都要去顺服。经文中这样的谈到一个乖僻这样的一个词，它意思就是一个苛刻严厉，这些意思都在显明它与这种良善温和完全是一个相反的这样的一个个性。正如前面的2:13-17提及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样，在基督教信仰的奴仆应当顺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奴仆也因为顺从借着这样的顺从这样的顺服，他们能够见证上帝的恩典，活出一个跟随主脚中行的生命。我们在这里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它是古代的世界奴仆制度的一个本质。因为这是为什么要处理呢？这是由于在19世纪美洲大陆开始，我们想大家都很熟悉，他在美洲大陆贩卖这样的黑奴非常的当时非常的猖狂，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奴隶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恐怖感觉。其实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社会对待奴隶并不是那么的差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那时也有奴隶受到虐待然而我们必须要记住，在古代世界，在不同的这样的文化有不同的对奴隶的这样的制度。罗马和希腊将他们整个经济都建立在奴隶制度上，有人估计在当时社会城市当中有1/3都是奴隶。是在这样的一个罗马和希腊，人们常常都不会终身来做奴隶，这情况在罗马是尤其的普遍，而这正是我们讨论彼得前书是有关系的。奴隶他的身份只是迈向一种自由的一种暂时的一个现状， 古代很多人自愿做罗马公民的奴隶，以便在因为有好的良善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行为，或者说他有更多的一些储蓄之后获得一些他自己的这样的自由，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罗马的公民。第一世纪的奴隶通常都是不像我们所想象那样，他是受到一些高等，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高等教育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学习啊，而且他们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没有任何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苦力啊，而是有专业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这样人士啊，有的甚至会要奴隶在家里面啊，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让他在家里教导他们的孩子，主人的孩子啊。所以罗马法律对保护奴隶也有明文规定，他们也都领薪水，并能在服务一段时间以后来赎回自己的自由。当时作为奴隶拥有的这样的地位和权利，也是可以依靠他们的主人所拥有的。如果他们的主人是有权有势的，其实他们也可以间接的拥有这样的一些权利。因此有时候奴隶当时的奴隶也是有利可图的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奴隶他的服务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自愿大部分的。罗马帝国兴盛初期，奴隶多半是战俘，或者是作为被胁就是说抓来作为人质的这样的人来成为奴隶。到了第一世纪，奴隶多半是出生于奴隶家庭的人他们的法定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这样的经济基础这样的地位，无疑要比罗马社会中的其他人要低下，所以他们的待遇比做这样苦工的奴隶但是要好一些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没有法定地位和经济自由的雇员。因为这种主仆关系其实在古代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彼得特别教导仆人要顺服主人。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这样类似的仆人这样的奴隶，可是一般的机关公司的雇员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它其实跟古代的仆人是相似的。今天的雇员在工作和经济上也享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自由，古代的仆人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因此彼得对古代这样仆人的教训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雇员。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可以称为雇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多数是在政府、在机构或者是不同的公司里面来服务。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很多时候受雇于一些非基督徒的老板，有时候甚至受到这些雇主不合理的这样的对待。甚至虽然我们今天的我们查考的经文彼得劝勉做奴仆的这样的一个信徒要顺服主人，是源自那些当时的这些经济的背景，他提醒信徒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他甚至坚持即使对那些这些乖僻的主人也要同样的来顺服。彼得希望基督徒的群体的行为是一个超越当时社会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借此也反映出我们的行为的标准是来自于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其次，我们也要知道彼得劝勉基督徒的奴仆要顺服主人的目的，帮助我们看到信徒顺服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顺服来荣耀上帝。同时 彼得也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依照雇主的盼望去工作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这样的盼望过分的挑战基督徒的一个信仰和生活，基督徒应该为着上帝给我们更高的呼召和使命来向雇主提出一些合理的这样的要求。记得我们家的师母她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她得到第一份工作我们非常高兴，但是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份工作有时她需要主日去上班，尤其在报税季节的时候她必须要去，我想大家就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其实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需要有很大的信心才敢去提醒师母，作为基督徒遵守主日的重要性，师母也需要有更大的信心向雇主提出星期天无法上班的这样的申请。为什么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需要这么样的小心谨慎呢？因为师母需要雇主的提供的相关的材料，我们才能申请当时合法包括就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个留美的生活居留证，就是 H1。我们也需要他的收入来维持我们的生活。如果他失去了这份工作，在短时间找不到相关的工作，我们就要面对更多的这样事情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挑战。当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师母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向雇主提出主日要去教会崇拜，所以但是感谢主，雇主竟然没有拒绝，而是说你可以吃完午饭以后再来上班。感谢上帝，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门，使得我们之后有信心再次向雇主提出主日不去公司上班，雇主就没有再反对了。总之，圣经告诉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因着明白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就愿意寻求和认识什么是上帝所看重的，愿意效仿主的生命，去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意，不再以我的好处为前提，愿意凡事顺服圣经的教导，做一个跟随主脚中行的人。接下来我们看19节到20节的经文，这两节经文在后面它的后面都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就是可喜爱的。这是用来描述一个人能否取悦另外一个人。这里在这里基督徒要取悦的对象当然是上帝。这同一个词出现在这两节经文的结尾，这是一种文学的手法，将这段经文的文字联系起来，以突出这个词的重要性。信徒要蒙上帝的喜爱，必须忍受冤屈的苦楚。苦楚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副词表示一个各样的这样的苦楚。最恰当的解释因为难过或者忧虑忧愁。彼得强调信徒需要忍受各样的苦楚，这种痛苦多半来自于一个不公平的待遇。然而基督徒只是凭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坚忍忍受不公平的待遇而来的这样的忧愁，其实这并不能取悦上帝的喜爱。一个人在苦难中忍受各样苦楚的基督徒，他们明白这样的忍耐并不是我们传统理念上面的忍耐， 就是冷挚头上啊一把刀啊，就是这把刀插在一个心上，表示忍耐是从特别痛苦中煎熬出来的。圣经里面所说的忍耐，是指基督徒在面对艰难与困苦的时候，能够依靠上帝所赐的信心，在各样的这样的试探啊，或者说我们试炼中，坚持不放弃。这种忍耐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更不是忍受无更不是感到一种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忍受，而是一个主动的坚忍的这样面对这样的试炼或试探，带着爱心去宽容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这样的心态，不是基督徒自己能持守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是上帝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应许。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应许他也并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他能保守自己拣选的旨意不会落空。彼得在此也指出，上帝悦纳人能忍受苦难是有一个条件，上帝喜爱的人是能为义受苦。因为在二十节就这样说道，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能够忍受因犯罪而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不值得什么去推崇的。许多行恶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受的是当得的报应，所以心甘乐意的没有任何的这样的怨言。可是如果基督徒的奴仆在顺服他的主人的情况下受苦，彼得提醒当时的读者说，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如果大家翻开新译本的翻译，它是更加的直白。他说，如果上帝的百姓因行善而受苦，在上帝看来这是有福的。通常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正义感和自卫的这样的一个本能会使人寻求报复，甚至对主人公然违背违抗，或者是暗中怀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有许多美好的梦想，都希望在生活和事业上寻找到自己一个最佳的位置，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我们不愿意承受苦难，更不愿意在苦难中学习顺服。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上帝的祝福，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好处。但是这里彼得所提出的教导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惊讶。我们不得不要来问一下，为什么基督徒一面要信靠上帝的应许，又一面要忍耐行善而来的苦楚呢？下面的经文彼得就给了我们答案。在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由于基督徒在主耶稣的苦难和复活里是与他合一的，所以基督徒受苦与忍受这样的呼召是建立在基督的他的经验和榜样上面。基督的榜样 为一切信靠而跟随他的人做出了一个模式，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彼得在这节经文强调的并不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多少的刑罚，而是他在最艰难这样的一个处境下受到一个最大的这样的拦阻的时候，仍然能完全的顺服天父，顺服上帝。因此彼得强调基督忍受冤屈是要给我们留下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是上帝眼中看为美善的。使徒在这里教导基督徒要心甘乐意为义受苦的秘诀，是来自对基督教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的一种认识，并且盼望自己每天能活在基督里，拥有从他而来的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弟兄姐妹们，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因此我在自己侍奉和属灵生命成长的这样的经历中，不知学习了多少的顺服这样的功课。其次，我也不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人。记得我在2018年7月回国短宣，每次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听见我身背后大门开响的声音。突然这个大门开启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下一秒钟会是谁站在我的面前。我怕因为这样的一次服侍，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两个可爱的儿子。但是我为什么愿意将来有机会再回去参与服侍呢？因为主舍己的爱激励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脚中心。总之，圣经教导基督徒要无私的奉献，要顺服掌权者。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有人打你的脸，你把另外的一边的脸也来任他打。要饶恕那些恶意伤害你的人，要服侍人，即使那些人不可爱，难以去爱的人，我们也要去服侍他。每当圣经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认为这只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以爱胜恶这样的一个命令。他同样，我们的主耶稣，他同样在十字架上以舍己的爱为我们做了榜样，不然这一切的顺服的行为只是道德主义、律法主义，只是在你的任务栏里面，让任务表里面增加了一个沉重的担子而已。所以彼得提醒我们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另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0到12节啊，如果你手中有圣经，麻烦你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5章10到12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谢谢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跟随主的脚中行，效仿基督的生命的基督徒，同样也会招来各样的不理解，甚至会遭到逼迫。但是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是凭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以及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信心和盼望，忍受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嘲笑而遭遇的一切不公平的待遇。接下来的22节到25节，他们都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经文。在这些经文里，彼得进一步的说明基督生活的榜样。第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这节经文特别提到了基督没有诡诈，就是说明他不欺骗人。这里不仅仅是一位见证，一位与主很亲密的人为基督完全无罪做的见证，也是提醒我们，只有基督完全能做到不犯罪，口里说出的也没有诡诈，因此他成为激励我们的榜样。基督在忍受这样的一个侮辱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经文中的被骂是包括那些羞辱、粗鲁、无礼的谩骂。但是作为一般的人来说，如果受到这样的羞辱，一定会据理力争，求个公平，甚至会以恶言回报，口里还带着一些威吓的话语，心里怀恨在心，伺机寻求报复。中国人常常会说，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就是要叫对方时时不得安宁，心中常记着将来可能受到的报复。然而，这些都是人靠着自己的属肉体的血气来行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掌管一切。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一切信靠他的人留下一个榜样，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圣经中给了我们一个例子，非常好的例子，我想大家也猜到了，约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而很少有人像约伯那样在生命中遭受这么多的苦难，他遭遇彻底的破产，失去了所有的财产，牲口、这种劳工，还在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严厉的打击，就是突然在瞬间失去了他所有的子女。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约伯并不犯罪得罪上帝，他知道自己不是审判官，唯有上帝有权审判人。因此他在第1章21节约伯记里面第1章第21节，他说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最后怎么样呢？他失去了自己的健康，从脚底到头顶长满了毒疮，他的妻子嘲笑他， 他的朋友攻击他，认为他因犯罪遭受上帝的审判。但约伯没有因这些苦难而跌倒，虽然他有怨言，虽然，但是可能他当时的怨言也就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他一直持守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公义审判人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想想我们每天的生活，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吗？我们有每时每刻效仿基督跟随主的脚中行吗？其实我们是一群常常忘恩负义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出现逼迫和纷争的时候，我们最喜欢以牙还牙，以恶制恶，我们不愿意去效仿基督，学习饶恕得罪自己的人，我们喜欢靠自己解决不公平的事情，而不愿意等候上帝公义的审判。这一切意味着我们里面有一股属情欲的东西一直在纠缠着我们，使自己不愿意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呢？就是跟随基督的脚中心，舍己背十字架的生活。就如保罗他在加拉太书2:20说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基督徒来说，十字架是关乎道路，也是关乎真理，更是关乎生命。关乎道路是说，凡要做基督的跟随者，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都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关乎真理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圣灵的引导下认识十字架的道理，进入以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真理。关乎生命是说，走十字架的道路，认识十字架的这样的道理，就必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且由于圣经的真理不断地去喂养我们，这生命会越来越变得丰盛。正如主耶稣他在接下来的24经文说，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能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必须借着跟随主的这样的道路进入真理，借着真理得到生命，这个由上帝真理所喂养的生命，反过来又可以强化我们有能力立定心志走十字架的道路，增加我们认识真理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另外，彼得前书2:24这些经文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父上帝把我们的罪归算在基督的身上，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圣经说，照天父的这样的一个预定，我们的罪都归于基督，也就是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然而 把那本来要发泄在我们这一群罪人身上的怒气完全的倾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因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本来是我们当承受的刑罚，为我们的罪承担了罪的后果，他取代我们罪人的地位，而把他的义袍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作为跟随主的门徒，我们心里要时刻铭记主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他为你背负了罪债，为你的罪债压伤，你又因着主耶稣的刑罚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你又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吗？接下来的经文，彼得再一次勉励提醒读者，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句话也使我想起了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使徒在这里提醒读者，你们曾经是离开牧人迷路的羊，但是这迷失是过去的事情，如今你们已经回到基督这大牧者的羊圈中，所以你们应该追随耶稣过公义圣洁的生活。基督不只是牧者，更是鉴察人心的上帝，他一直注视着你，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保护你不受伤害，盼望你过一个合乎上帝心意圣洁的生活。彼得指明基督徒归回的对象是基督，这也表明真正的离罪悔改就是归向基督，并顺服这位牧人监督的引导，跟随他的脚中心，遵行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和教导。我们来最后做一个总结，福音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就开始呼召门徒跟随他的脚中心。今天他依然使用自己的话语，继续在呼召里跟随他的脚中心。你的反应是立刻跟从他吗？今天的经文，彼得同样依据跟随主耶稣的经历劝勉我们，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已为你们受过苦，你们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跟随基督的脚中行就会没有艰难吗？当然不会。就如开始我们所讲的小说里面回应 What would Jesus do?耶稣会怎样做？报社的社长遭到了退报、退广告，差点破产。那位继承丰厚遗产的一位女士，捐出了一半给报社，报社能继续出报。她的另一半财产奉献出来，收购了贫民区的土地，并建立了贫民收容中心，自己变得一无所有。一位悔改的酒吧女郎为了拯救这位女士而被酒瓶砸死，那位揭发公司违法的高级主管被降为最基层的员工，那位拒绝高薪 巡回演唱的女高音，只是在贫民区开了一间音乐班。倒是那位工厂的老板，成了受工人爱戴的企业家。弟兄姐妹们，你愿意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脚中心吗？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既然我们已经从主那里领受了生命的光，因此我们就必成为世上的光，效仿基督的生命，跟随他的脚中心，用生命去传扬和见证上帝的福音，成为他人蒙福的管道。我们最后做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是你先爱了我们，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因着圣灵的引导，有能力来回应你的福音的恩典，活出一个跟随主脚中行的生命。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